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叶子想跟电波前的你玩一个猜谜游戏，谜底呢是一项运动，谜面是这样子的，一壶茶，两包烟，一根破杆坐半天，不知道您猜到这是一项什么活动了吗？对的，是钓鱼。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在初秋时节安静的午后，你独自泛舟湖上，耳机里传出悠扬的钢琴声，温暖的阳光拥抱着你，湖岸是密茂的白桦树林，微风徐徐吹来，树林沙沙作响，飘下一地泛黄的树叶。这个时候你静坐船头，架起钓竿，定点打窝，上鱼饵，抛竿，一片静谧，忽然间有一条鱼上钩了。哇，这是我想象中无数次的场景，但不知道真正的钓鱼跟我想象的一不一样呢？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钓鱼界的大神，一个热爱钓鱼的姑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华盛顿州，在西雅图周边去哪些地方寻觅到了钓鱼的好去处呢？那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月吧，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并不是一个抽着小烟，拿着小酒，然后在湖边钓鱼的人。我其实呢，是一个喜欢带着狗狗，然后和家人们静静的守在湖边或者是海边钓鱼的一名普通的西雅图程序员。可能没有很大神，但是呢，很乐意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钓鱼相关的奇闻乐见和一些小小的经验。
哎，果然这个我想象中的跟现实中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知道的，因为大家总是在说钓鱼，但是好像看起来这项活动，这项运动是远离一般人的生活的，大家想入门却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跟随着王月的经历来看看他一步一步是什么样的呢？既然是旅游节目，不免俗的想问问王月，哎，平常喜欢什么样的旅行目的地？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
好。那我就说最近一年多我的旅行的一些详情吧。首先呢，我一般去的地方的最大的特点是一定要接近水源，这样我就可以钓鱼，而且水是生命之源嘛，我们平时野炊呀，包括清洁呀，都需要水。另外呢，我还比较倾向于有美丽的自然风光的地方，然后喜欢跟朋友们一起 camping， 然后户外的野炊烧烤，我们非常喜欢就地取材，比如我们曾经在沙滩上捡了贝类，还有钓到鱼，钓到螃蟹之后，就在我们野营的地方安营扎寨，把它们都烤制了，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美味。更喜欢的事情呢是大家在一起吃过饭之后，围着篝火一起聊天，烤玉米、烤地瓜的那个时光。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特定的哪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但是能让我做以上的这些事情，我就会把它称之为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
哇，这描述出的一个场景让我都觉得，哎，跟朋友这样的相聚真的是太美好了。我相信你去过很多这样的地方，那今天呢，可能也需要你把你这个小众的一些小地方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不定他们以后也有机会跟家人还有朋友去那里看一看呢。那么最近有没有去哪儿享受你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呀？
好，最近一次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它的名字叫 Ocean City State Park， 也是一个州立的公园，它的地址呢在中文名叫海岸市，大家可以在 Google Map 上搜 Ocean Shores， 距离西雅图市区开车大概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车程，那样一个公园里面呢，我们当时是先和朋友们在海边钓鱼，然后钓到了一条我们叫它老鼠斑，然后还有一只螃蟹， 我们后来和朋友们一起，把这只螃把螃蟹蒸了，然后把那个老鼠斑是烤制了，一起分享的。但是当时有8个朋友肯定不够，然后我们其实提前还准备了烧烤的东西。最近一次是这样玩的。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接近大自然，而且跟朋友们一起，在你刚刚说的描述的，哎，一边烤制一边烤着篝火，这个场景实在是太温暖了。那么听起来，我们的王悦是平常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户外和自然的。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呢？而且你的这个活动当中，感觉不仅仅有钓鱼，还有抓虾，然后还有这个 camping 野营，各项活动好像是集合在一起的。
是的，我这是2个问题是吧？那我先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时候喜欢的。说实话呢，这个其实是从我们quarantine 就是我们隔离期间开始的。当疫情席卷了整个地球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但当时的情况之下，不能够去接近大自然，我们就非常的苦恼。但是我们也知道多去呼吸新鲜空气，做好防护，然后真正做到了与就是众多的人群分离出来是可以有一定保障的，所以我们就去挖掘到底哪项运动能够让我们就是能够实现这些。当时查到2项，第一个呢是surfing 冲浪，但是因为当时西雅图地区能够教授 surfing 的这些地方都已经停课了，我们没有办法自学，感觉难度会比较大。然后又搜到一个呢就是钓鱼。然后我和当时男朋友就寻思，哎，那可以。我之所以说当时男朋友是因为刚刚结婚哈，然后
恭
我们
喜了！
谢谢这一个题外话，然后我们俩一合计就是，哎，那恰好可以去钓鱼，所以说，当也是 quarantine 这样一个契机，我们想那就钓鱼好了，然后正好呢可以和大多人群分隔开，而且我们还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当时说 social distancing 这样一个社交距离，所以就觉得很安全。然后呢，又说到了由钓鱼引申出来的一系列活动。没错，我们呢先是从钓鱼入门，再通过钓鱼认识了养狗狗的朋友之后，又一起挖掘了钓各种鱼，还有抓螃蟹，然后抓龙抓不是抓龙虾，是抓虾，就是去珊瑚虾，这个也是在华州可以抓到的。然后之后呢，又开始，有各种就是蹭船钓鱼的活动，比方说像鲈，比方说像，那鱿鱼等等，这些都是衍生出来的一些活动。然后，因为有些钓鱼地方比较远，我们想提前住一宿、住一夜，然后再进行钓鱼，所以就又开发了 camping 野营。但是光野营，就很饿。我们于是又开发了野炊，所以这一系列下来，基本上是环环相扣，逐渐激发出来的一些活动。
对的，这听起来就是把所有的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旅程。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讲旅行，说要计划一个十几天的旅行或者更长，但很多时候像你们这样的，我们称之为迷你旅行，其实更容易发生在现在我们疫情当下的故事当中。找一个周末或者找一个长周末，开着车带着狗，跟着朋友想去就去了，而且大家可以分散去不同的地方。其实现在在疫情当下，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非常棒的活动，而
对
且
呀。
听你描述完了，我觉得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很多说不定也被种草了。而且刚才王悦也提到了这个 surfing 这项运动嘛，其实西雅图这个地方因为天气水会比较冷，如果你要去冲浪的话，其实还要就是穿比较厚重的装备，确实有一丝的不方便。那这个钓鱼抓虾听起来是非常适合了，哎，但是其实叶子也特别想入门这个，一直没找到机会，是因为觉得好像钓鱼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入门很难。那能不能请王悦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你是怎么入门的呢？
好。其实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入门小技巧，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所有的鱼都很喜欢吃活蚯蚓。 当然这个也不是所有的鱼了哈，就是你带着活蚯蚓去钓鱼会非常的有保证。那么呢，就可以大家如果想尽快入门的话，先体验一下钓上鱼的乐趣。就我不关心钓上哪种鱼，但我想钓上鱼就很高兴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到附近的像沃尔玛啊，或者是 Fred Meyer 啊，或者是什么 Big Five 这种就是运动商品店，或者像沃尔玛那种就是有大型产品的这些店里面去买一根能比较适合初学者的鱼竿。它一般呢会有那种就是比较轻便一些，然后非常的就是普通的那种鱼竿就可以。你买一个鱼竿，然后买一个挂钩，然后再买一个配重，一个小的我们就称之为铅锤的东西，然后呢你再配上一盒蚯蚓，你就可以去钓鱼了其实。然后呢在家附近选一个湖，比方说如果你在西雅图，你可以去 Lake Washington， 你也可以去 Lake Union Green Lake， 然后只需要把你的鱼竿绑上一只活蚯蚓往下一扔，你就等着就好了。然后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咬钩，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曾经钓上来过，这个我可以之后介绍一些鱼哈，曾经钓上过一些蓝鳃太阳鱼，玩动森的朋友们可能听说过这个鱼种。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英文称之为 yellow perch， 我不知道中文对应的是什么，这种鱼也是非常爱吃活蚯蚓的。所以说用蚯蚓呢就可以帮大家尽快的体会到钓上鱼的快乐。那有些朋友呢可能说觉得我不想钓这些鱼，我想钓更好吃一些的鱼怎么办。那好，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华州呢是一个非常支持大家钓鱼的一个州。所以呢其实每年的三四月份，华州的政府都有向一些湖内去投放华州自己种植的彩虹鳟鱼。它呢也会，这个彩虹鳟鱼也被称之为淡水三文鱼，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呢华州政府还不仅我们附近，像我住在西雅图，我们附近呢像 Cottage Lake 在 Boso 地区，还有像 Green Lake 都有，每年华州政府都会向其中投放他们养殖的鱼苗，养殖的鱼就是成体的鱼啊，但尺寸还都不小呢。大家呢也可以带好你们的你们的装备，然后去钓那些鱼。我个人觉得彩虹鳟鱼也是非常适合新手钓的鱼。如果你还不满足呢，接下来你就可以去钓美国人最喜欢的叫bass， 然后其实也就是鲈鱼。他们呢喜欢钓 bass 这种鲈鱼的原因是因为非常的 fight， 意思就是说当那个鱼咬上钩之后会给你很大的冲击感，然后你都有的时候如果鱼很大你会觉得鱼竿都拿不住，然后大家就会很享受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但是呢钓 bass 需要比较灵活的一个用饵，比如说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饵，使用不同的抖动的方法等等，这个就比较进阶了。这些呢是湖钓的一些就是一个过渡。然后呢在其中如果你感兴趣海钓的话，也可以去尝试海钓。海钓最好上手的方式就是扔下去一个杆，上面绑着虾。这个虾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买我们家里面可能放了很久，用那种我们家里面放了很久的那个虾肉绑在钩上，往海下一扔，然后你就等着那个鱼咬钩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海钓的时候很容易卡钩，意思是因为我们站在大石头也就是 jetty 上去钓鱼，往钩往下一扔呢，然后往上拽的时候就会被大石头卡住，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精卫填海一般。在这之后呢你就可以再进阶的用一些假饵，我们所谓的 lure， 然后去钓更大更好的鱼，比如说像什么 linkout 鳕鱼呀，什么黑石斑呀之类的。钓鱼呢也是这样一个逐渐过渡逐渐进阶的这么一个过程。我非常期待大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钓鱼的空军，所谓空军就是一杆都没有上鱼，是经常发生的，大家不要气馁。就是你逐渐的就会发现其中的门道，慢慢的就能够享受到钓鱼的乐趣了。我还比较喜欢钓鱼的一点是在等鱼过程当中自己能够思考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段时间让我发呆也好，去冥想一下也好，时间没有 被浪费掉，所以说还即便是等鱼的过程也还蛮享受。就是这样。
哇，听王悦描述完这个过程之后，我脑子里好像有了那个画面感，就觉得一步一步变得实际可行了。像你讲的，去买个鱼竿，然后买个挂钩，买个配重，再买个蚯蚓，选个湖，好像就可以开始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一系列的学习过程当中，哎，是有这个比如说朋友，有经验的朋友带着你们，还是你们一路路比如说看视频或者看一些文章自己入门的呢？
好问题。首先呢，一开始入门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是看视频。我发现在美国很方便的一点是 YouTube 非常的好用，然后呢在华州有非常多的 YouTuber，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把华州相关的视频都华州钓鱼相关的视频都看过了，有的时候还会去猜，哎，他们的钓点是哪里，然后他们是哪个湖，什么时间去钓的。然后 YouTube 视频呢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很好的资源的一个入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一点是，当我们到了一个钓鱼的 dock 上一个钓点之后，身边如果有钓鱼人的话，大家可以尝试去跟他们聊天。我发现很多钓鱼的人，他们非常喜欢分享自己的装备，分享自己的经验技巧，分享自己在钓上来了什么鱼，怎么钓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在绿湖认识了一个叔叔，那个叔叔当时还分享他的钓饵给我们，跟我们说你们就用这个摆绝对好使。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技术问题嘛，就是虽然很好使，那个叔叔也用那个饵上了很多条鱼，但是我们当时没有上鱼，叔叔可替我们着急了，他钓鱼过程当中时不时就来指导我们。所以我觉得跟其他钓鱼人士的聊天也让我们进步了不少。然后呢，我们还积极的去挖掘有没有哪些论坛，然后和就是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能够让我们就是更多的去收集到信息。之后我们其实在钓鱼之初也发现了华州钓鱼的那个网站做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它基本上涵盖了所有我们钓鱼相关的信息，包括一些非常详尽的规则呀，然后钓鱼的种类呀，然后钓鱼的一些注意事项呀，然后就反正非常的详尽。大家在钓鱼之前可以多多看一看那个网站。然后还有一个应用程序我想分享的叫 Fish Brain， 就是鱼脑那个应用程序。它的好处呢在于很多人在用这个程序时候都会在程序当中去发一些 post， 里面有自己钓上鱼的照片，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用那个应用程序了解到哪个湖最近鱼多，然后如果比方说我们想钓某一种鱼应该去哪个湖，所以它也帮助我们尽快的定位我们想去的一些钓点。这个样子。
哎，在王悦跟我们分享他使用的这个 app 的途中呢，我忍不住下了一个看了一看这个图标，这个蓝色的底上有一个小小带着黄冠的鱼，真的是十分的可爱。而且这个 app 好像还是某一年这个主编之选，是一些精选，看来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对于钓鱼者来说的 app。
其实是的。
对的，听完了这么刚才一长串，我正在努力的消化，所以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问几个问题。首先，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刚刚听完了这一系列非常具有诱惑性的操作之后，想简单的问一下，这个花费跟投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好，我个人觉得花费其实是不少的。比如说，这么说吧，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花费不多，大概鱼竿就是初学者的鱼竿，我第一根鱼竿是20-30刀就下来了，然后那个鱼钩呢一般都是1-2刀一袋儿，一袋儿10个，然后所谓的 weight 就是配重呢一般也是2-3块钱然后一袋儿的那种，然后那个鱼虫子那个蚯蚓大概是不到5刀一盒，所以说然后这一套 setup 就是可以够我钓一周的鱼。 然后因为那个蚯蚓可以养起来嘛，放在冰箱里，所以说而且像鱼竿啊什么的可以一直用，鱼钩不丢都可以一直用，所以前期投入其实还蛮少的。但是保不准后来野心大呀，野心大了之后呢，就发现我想去钓更多更其他的鱼，我就会换我的设备。比如说我开始去尝试各种各样的 lure， 所谓 lure 就是钓饵，然后去买各种各样的那种假鱼呀、假虫子。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去确定哪种鱼最爱吃什么，所以说我一般就是同一类型的就会买一两个，然后有一点不一样的，然后在钓鱼的时候就多次尝试。后来呢发现自己鱼竿上也需要升级了，比如说有海钓的鱼竿呢尽可能的长一些，然后质地呢硬一些，然后钓螃蟹的鱼竿呢就是要更粗壮一些，然后钓鱿鱼的鱼竿呢需要灵敏一些，就各种各样的鱼竿都配齐了。我家现在至少应该能有13个竿，13、14个鱼竿。随着鱼竿的进阶呢，它成为了我们消耗比较就是花费比较多的一部分了。最贵的鱼竿可能要不到200刀吧，然后便宜的也有，所以这一部分花销是有的。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长期使用的，所以平均下来就还 OK。 然后我们还有的花销就可能是camping set 的预定，那个每次就40-50刀，然后和大家一起split 就还好。其他的花销可能就是像抓螃蟹时的螃蟹笼子呀，挖 razor clam 就是刀蚬的时候的那个枪，还有就是油费、路费一系列的。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和朋友们曾经计算过我们钓鱼抓螃蟹最终投入这些钱而导致我们每条鱼和螃蟹的成本。最后呢我们计算了一下，每条鱼大概会在$80，而每只螃蟹呢可能会在$60。这个价格确实是我们就是刨去了就是不分鱼种类或者什么就 general 的鱼和螃蟹，这个价格呢确实比我们外面买的要贵一些或者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些快乐，有些人生的体验和经历，还有跟朋友们相处的时间是买不来的，所以说还是值得的。
对，钓鱼的乐趣也是这样的，越名其乐越得其乐。所以说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跟着王悦来看看如何钓鱼吧。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 令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喜欢带着狗狗钓鱼的程序员，喜欢跟家人跟朋友一起相聚享受户外生活的小美女王月，来跟我们聊聊她的钓鱼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她已经跟我们分享了非常详细的如何钓鱼入门的故事，那么其实还有一些部分可能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太清晰的，我们接下来叶子就作为代表来问问王月，就比如说在华盛顿州钓鱼其实是需要一些证件的，对吗？
啊，是的。关于证件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呢叫证件的种类。渔证呢分为是淡水渔证，然后咸水渔证，就是所谓的海水鱼 saltwater fishing 的那个渔证，去钓海鱼的。然后你如果要是说你两种鱼类都想钓的话，你就可以买 combo， 就是两种鱼都可以的。如果你只想钓其中某一个呢，你可以单独买鱼证呢，可以一天一天的买，就是然后也可以一买全年的。然后呢在 Puget Sound 抓螃蟹也需要证。与此同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挖贝类，比如说像razor clam 呀，刀蚬，或者是像生蚝这一类也有证。所以说它有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时间，这样两种分类，然后购买这个证。我非常建议大家，我非常期待大家在进行这种赶海类或者钓鱼相关类活动的之前，一定要查好这些规则，购买对应正确的证件。因为一旦被 ranger 查到就是我们没有证件，但是呢去从事这样一些活动的时候，罚款会非常的严重。我曾经看到一个帖子上面有讲述说，可能一只螃如果被违规抓到，被抓到一只抓捕抓一只违规的螃蟹的话，有可能会被罚$1,000，这样的话会就是我觉得挺不好的。另外就是在钓鱼的时候，那些规鱼在某个尺寸范围之内才能够拿走，然后有螃蟹也有大小和壳软硬及种类的要求，这些呢都希望大家能提前做好攻略。
所以说其实在从事这样的活动之前，一定要可能在网站上或者说跟有经验的朋友取经，一定不要犯一些比如说可能并不是有意的，但是因为大家可能没有从事过这项活动，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要提前把这些规则跟制度了解到，才会更好的享受这项活动。既然你刚才提到了这么不同种类的东西，那接下来有好奇心的我又想问了，你们都在华州有钓到过哪些种类的鱼和螃蟹，应该去什么样的地方找这些宝贝呢？
好，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有哪些种类的鱼。首先呢是我刚刚提到的像彩虹鳟鱼这种鳟鱼系列的呢，彩虹鳟呢是政府就有投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华州政府的那个网站，去那个那些湖里面去钓鱼。然后呢还有一种鱼叫鲶鱼，相信大家在国内的时候也有听说过，在华州呢也能够钓到，是那些也是普通的湖里面就会有。然后像 Lake Sammamish 我们还钓上来过Yellow Perch， 刚才有跟大家Yellow Perch 刚才有跟大家说，我实在抱歉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是什么。像 Lake Sammamish Lake Washington 呢都会有一种就是太阳鱼。它的分支呢有两种鱼我曾经钓上来过，一种叫蓝鳃太阳鱼，另外一种呢叫英文名叫 Pumpkin Seed，我还是不知道这个的中文名叫什么，我好像有查但是 但是实在是不记得了，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美国人非常喜欢低调的 bass 鲈鱼，这个呢分为两种，有 smallmouth bass 小嘴鲈鱼，也有 largemouth bass 是大嘴鲈鱼，他们都十分的 fat。 还有一种呢被美国人称之为最好吃的淡水鱼，叫英文名叫 walleye， 中文名呢叫玻璃梭鲈，然后也被称之为叫淡水龙肉。我没有钓上来过，但是我有朋友钓上来过，请我去品尝了一下，我觉得肉质确实是不太一样。然后他用这种麻辣鱼，就是做的那种水煮鱼肉的那种方式，然后那个鱼肉非常有一些偏硬，但是呢又很完整，鱼骨呢又鱼刺又不多，我觉得还真的是让我回味无穷。这之后呢还有的鱼的种类就是比如说像再来啊、哦、好，还有呢就是有一种叫 rock bass， 也是鲈鱼的一种，还有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一种鱼了，叫它的英文名叫 crappie， 然后我们它的中文名有两个，一个呢叫梅鲈鱼，另外一个叫可爱皮。它的鱼肉呢非常的清蒸起来之后鱼肉很松散，然后反正很细嫩，非常的好吃。还有就是在华州还能够钓到鲤鱼，鲤鱼呢属于入侵物种，和刚才我提到的 yellow perch 是一样的，它们都没有size 和这个数量的限制，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钓。我们还曾经和朋友一起我们蹭朋友的船去拖钓过三文鱼，感觉也是蛮好玩的。然后呢我们还拖钓三文鱼那次我们还钓上来了白斑狗鲨，这个叫就是 dogfish， 然后就是一种鲨鱼的鱼，是鲨鱼的一种，感觉还蛮有意思的。但是这个三文鱼和这个白斑狗鲨都是我们在这个 Puget Sound 钓到的，它们都属于海鱼了。那么好，接下来
我想请王悦继续介绍了，实在是太多，我这个笔记都快记不过来了，请继续。
好，接下来呢，那我就目到海鱼这部分。如果钓海鱼呢，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说过石斑鱼，在华盛顿州真的是石斑非常的丰富，比方说红石斑、黑石斑、蓝石斑等等一系列的石斑鱼，你都可以钓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海边的时候钓到我刚才提到过的老鼠斑，然后如果幸运的话呢，你还可以钓上来 Lincoln 的，是鳕鱼的一种。还可以钓上来那个十九宫。国内的朋友跟我说，他小的时候看到的十九宫都非常的小，但是呢在西雅图我们钓到的十九宫还都蛮大的，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海边呢我还非常喜欢钓的一种鱼也是一个 perch， 它叫 striped perch，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叫什么，很相对扁平一些，但是鱼肉质很嫩，刺儿也没有很多，我非常喜欢它的味道。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比目鱼，也就是龙利鱼，在华州也是有的，然后我们也可以钓到。如果小一点 size 的呢我们就称它为就是这种比目鱼，但是大一点的它能非常非常大，它可能整个的宽度要四五个人那么宽的那种鱼，我们就称之为 halibut。 然后在华州呢也有人就是经常能钓上来 halibut。然后还有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鱿鱼，大概每年的十月份之后就可以夜钓鱿鱼了，这个是非常走量的一项运动，我们曾经最多的一次是钓到了225条鱿鱼一个晚上，但这是两个人的 limit， 每个人呢是10磅，所以这225条的鱿鱼凑成了20磅的这么一个重量，就非常的好玩，当时还跟爸爸妈妈分享说我终于实现铁板鱿鱼自由了，在美国感觉想去开一个烧烤摊儿。然后对，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呢叫Pacific Herring。 这个鱼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允许它在某一个时间段是允许大家用网抄去捞这个鱼的，但是呢你像2021年华州政府只允许了4个小时的捕捞，我有朋友开车 3个小时到了华州与俄勒冈州的交界，然后去钓去捞这个鱼，也是每个人10磅的这个 limit。这种鱼呢它不大，但是如果炸起来呢会非常的酥脆。我查了一下它的中文名呢叫飞鱼，大家不要被那个飞鱼罐头所误导，但这个鱼的味道其实还是蛮香的。
对，飞鱼其实让我想到了这个荷兰这个国家，荷兰这个飞鱼好像也是荷兰的国菜，没想到在西雅图被你们钓到了。
是啊，这个被我们捞到了。
对的。那王月还有其他的鱼的种类在脑海中浮现吗？
还有的鱼呢，就是我想跟还有鱼的种类好像已经介绍完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螃蟹。刚才有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topic， 螃蟹呢我们主要钓两种，一种叫珍宝蟹，玩动森朋友应该也听说过，另外一种呢叫红颜蟹。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珍宝蟹也称之为肉蟹，肉质非常的多，但是红颜蟹呢，红颜蟹的特点是肉虽然不多，但是有一点点奶油的味道。比较让我惊讶的是它称之为红颜蟹可能真的是因为它的壳非常非常的硬。硬到就是我必须要用工具才能把那个壳打开，品尝到里面有奶油味道的肉。还有一种螃蟹呢，我查的，我去年钓到一只，然后当时查规则是不能带走的，叫蜘蛛蟹，长得呢和帝王蟹差不多，肉没有多少，红红的，第一次看还有点可怕。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有见到的话，可以把玩一下，感觉还蛮有意思的。记得查一下 regulation， 看是否要 release。然后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的赶海活动，比方说像我们去容易误导朋友们，因为我们经常去查攻略，大家就说啊，我要去挖生蚝。但其实我更想分享的是一个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沙滩上捡生蚝。这个的小 tip 小窍门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查一下最低潮的时间，然后呢最低潮前后2个小时范围之内去捡生蚝是最最最能够保证你丰收的。当你在沙滩上捡够了18个生蚝之后，你就坐到一边上，然后用生蚝刀开始撬生蚝，把里面的肉呢带走，把生蚝的壳留在沙滩上，这个也是规则。因为生蚝壳呢它有可能上面还有小生蚝能够继续生长，这样可以保护这个大自然。之后你就可以把生蚝带回家去做蚵仔煎啊什么的。我们当时还有做的一个事情是带着一些大蒜，然后还带着柠檬汁儿，在沙滩边上一边撬开一边吃，就是吃到最新鲜的生蚝，感觉也是蛮好玩的。
哇，那真的是这个高级吃货了。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取自于这个大自然。那么刚才在王月的介绍当中，我们真的是仿佛上了一堂食鱼食螃蟹还有了解规则的课。比如说我们可以钓10磅的鱿鱼，可以钓这个可以钓18只的，可以捡18只的生蚝。那么在晚间10:17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王月和他的钓鱼故事吧。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 幺幺五零，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带着狗狗钓鱼的程序员王月，来跟我们分享他和钓鱼之间的故事。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王月如此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种类，而且我作为这个热心的小听众，替大家去查了一下刚才王月反复提到的 Yellow Perch 的中文名。好像叫做黄鲈，就是黄鲈鱼，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我知道刚才话没有讲完，所以说我们继续请王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还知道哪些种类吧。
好，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蛙刀蚬，这个是真的是蛙，因为刀蚬呢都在地面以下很深，比较是半米左右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去拿它的那个专用的工具去把它挖出来。然后呢，你还可以去挖那些有那种在沙滩上有那种小虾，然后那个虾去钓鱼也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州有一个事情做得很好，它会定期检测水资源的质量。也就是这些海域沙滩上的这些我们捡海时候的这些丰收的，像什么刀蚬呀，生蚝的质量如何，大家也要及时的去网站上去查询这个水的质量。如果呢政府说这个地方污染超标了，就不让大家去就是进行赶海的时候，就一定不要吃那些东西，否则呢会对身体呢不利。就是这些。
哦，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门道，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一定是学习到了不少。我知道因为你说这个钓鱼钓虾其实是跟露营有紧密不可分的联系，那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们在挑选露营的目的地，或者说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的时候，哎，有没有什么好地方跟我们推荐，或者说你们一般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选择的吧，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 prefer 的那些地点啊会有所不同。我呢准备了一些小 tip， 一些小的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在挑选，我们一般都是住在 state park， 就是这种州立的公园，或者也可以去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的设施是非常有保障的。比如说它有非常干净卫生的卫生间，然后有投扔到垃圾的地方，然后呢也有非常方便的水资源帮助我们，比方说冲洗一些餐具呀之类的，我觉得还蛮有必要的。所以在挑选了我们目的地的这个 state park 之后，我要选哪一个 camping site 我会想去，这有一个 tip， 就是比较推荐大家选择接近卫生间的。这个好处我自己觉得是我们就是清洗露营的东西呢会比较方便，比方说我们也吹过后有一些餐具要清洗哦，因为我比较环保，不是很喜欢用一次性的东西，所以每次都会带一些自己的碗啊、筷子呀、之类的和大家一起用。之后呢，在 camping site 简单冲洗一下再带走。然后选择这个 camping site 呢，有的人会介意大小，大家可以用 Google Map 去看一下卫星图，或者是在State Park 的网站上去看一下那些工作人员给拍摄的这个 camping site 具体是长什么样子，它的大小是什么样，大家可以通过照片就能够了解。还有一个小 tip 是，有些 camping site 呢其实是允许停两辆车的，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就曾经和另外的一对 couple 一起露营，他们两个人呢住在帐篷里，然后有一辆车，我们两个人呢喜欢睡在车里，所以那个 camping site 停了两辆车和一个帐篷。但是呢收费就是我们在单独交一个 additional car 的那个 vehicle 的那个钱就可以了，只有$10，非常的便宜和方便，交给这个park 的工作人员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露营都会出去玩都会带狗，大家也可以提前查一下这个狗狗的一些关于狗狗的 regulation。 我知道比较 general 的就是狗一定要一直牵着，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地方是不允许带狗啊，或者有些地方对狗狗有限制啊什么的，大家需要提前查好，然后可以照顾好我们的毛孩子们。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倾向于那些私人营地的私人营地，然后这个呢我当时我有在就是露营过一个私人营地的，我当时的一个担忧就是它的水源，那个水源一般可能会不太好找，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就是这样。
哇，听起来是十分的有趣，而且其中传授给了我们特别多的经验之谈。哎，叶子也有幸见过王月家这只可爱的 April， 好可爱的一只狗狗。哎，所以我想知道带狗出去，你们的狗狗跟你们钓的鱼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Good point， 我真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很喜欢跟狗狗一起分享我们钓上来的每一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家狗基本上是吃过我们钓上来的每一种鱼，我都会给它做成风干的小鱼干啊，或者是直接拿蒸好的小鱼肉然后喂给它吃，包括我们之前钓上来的那只鲨鱼它也有吃过，还有那个鲨鱼皮。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狗不敢说它不敢说它不喜欢，不敢说他不喜欢吃那些鱼肉，但最起码说他能吃到过的种类应该是很多了，就是比其他的狗狗可能。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一只见过好多好多鱼的狗了。所以其实我知道肯定在这钓鱼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就并不能请王月继续分享了，但是有机会一定记得再回到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那其实因为你也说了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结识了这样一项新的活动，那么我很想问问，比如说在这个现在距离去年疫情已经过了差不多快一年半的时间了，那你们喜爱上这项运动可能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了，那在疫情期间你觉得钓鱼这件事情对你最大的改变或者说对你生活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呢？
疫情导致我们和身边很多好朋友丧失了一些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最起码我们不能再约饭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但是，钓鱼这个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们这个遗憾，是因为在我们很丰收的时候，我们就会联系好朋友进行 no contact delivery， 我们就会把鱼送到他的家门口，让他提前放一个盆在门口，当他再次打开门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有一条鱼在等着他去烹饪。而我能感受到朋友们的这种关心，是因为我在好几次我在送鱼的时候，我发现不仅门口不仅有盆，还有一些我们交换的礼物，有的时候还能够收到朋友们自制的一些甜品呀，然后他们可能自己做的手工呀，我就觉得还是能够感受到朋友们之间的这种 care， 这种关怀。然后我觉得虽然疫情让我们不能 in person 的去，不能私下里面面对面的这样的交流，但是钓鱼这个事情也没有让我们变得疏远。
哇，这个没有接触的礼物互换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举动。其实我前不久呢也收到过王月钓的这个鱼，然后自己做了这个熏鱼，我觉得朋友钓来的鱼自己做着烹饪，就是两份心意合在一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也想借这个机会呢谢谢你们，下次我看能不能抓到螃蟹也给你们送一个。那么其实疫情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我相信不同的人在疫情期间有不同的跟朋友交流的方式，但就像王月说的，很多时候想到朋友的关怀，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会有不同的方式跟他们进行交流，相互感受到这份温暖的。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问王月，哎，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旅行计划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小小的启发呢？
我们接下来其实已经预定了八月底在 Ocean Shores 的 一套 Airbnb、然后呢我们打算是第一天不去住，是因为想、跟前一户住户有那么一天的时间隔离掉，所以就保证一下安全、然后也想提前一天把那个屋子呢进行一下消毒，但是不入住，然后在 Ocean Shores 呢准备 work from Ocean Shores， 然后钓一周的鱼、然后之后的计划呢就是希望疫情能够继续好转，然后希望年底呢能够去到更远的地方钓一钓其他品种的鱼，然后也期待在这段旅程当中能够结识更多的朋友，也能和现在的好朋友们一起去钓鱼。
对的，从王月这个非常温暖的声音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份温暖，也祝你们新婚夫妇新婚快乐。那么其实钓鱼呢很多时候是钓剩余鱼才是钓鱼的乐趣的，于纷繁俗世之中脱身而出，享受钓鱼的时候那份淡然沉静，体悟在周围的青山绿水当中，鸟语花香当中，我相信这就是这项活动带给我们的乐趣吧。非常非常感谢王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传授了这么多的小知识，如果能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小点的启发，或者说让你想要了解这项活动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非常感谢王月跟我们分享这些有温度的小故事，也希望你的生活像这些故事一样有温度，那么继续享受你美好的生活吧。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王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好，谢谢叶芷，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这个节目，大家晚安。
好的，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